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尽情的敬拜。
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日直到永远。耶和华的爱，耶和华是爱。
Thank you.
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你就是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平安。天父，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我们依然挡不住我们爱神的脚步，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真的是你的圣灵运行在这里啊，让我们所踏之地满有你的平安和看顾。让今天在这里敬拜的奉你的名聚会的天下所有属神的子民，在你的家中，我们一同享受从天而来的平安。愿主你今天将你的话语祝福今天为你出口的仆人，愿他所讲的话语是从圣灵感动而来，愿他所讲的话语真的是带领我们一同进入到真理的同在当中。愿这个讲台是生命的讲台，是活水的讲台，是真理的讲台。愿圣灵在你的仆人身上大大的来动工，愿他被圣灵感动，今天为我们所传讲的每一句话，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得以建造。主，谢谢你。孩子将赞美和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父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主，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第四章。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们读一节。以斯拉记的第四章，都翻到了吗？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追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听从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殿宇，因为你们是以色列的子民，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比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
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主列所吩咐的。
那耶和华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
从波斯王主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在亚哈斯利鲁才登基的时候，上等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亚达薛西年间，比士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召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
省长毕宏书记圣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
省长毕宏书记申帅和同党的底拿人、亚法萨提加人、他比拉人、亚法沙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人、底亥人、以南人。
和最大的亚斯玛拉城的居民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
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
我还知道从我们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立根基，建造城墙。
如今王斋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
我们既实之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
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这城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
我们请做王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
那时王欲赴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
你们所上的本已经临伏在我面前，
我已命人考察，得知子臣卜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
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
现在你们要出示诏命，出诏施命这些人停中，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
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轮害家中，使王受亏损呢？
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中。
于是在耶路撒冷城内的攻城就停止了，直抵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
感谢主，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东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教会的长期忠诚，那是上次的续集。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啊，很热的一天，这个下午我们还能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啊，而且这个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都是神采奕奕在这里，啊，我们要把荣耀归给在上面的啊那位荣耀的神，啊，他真的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低头闭目，我们在天父的面前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啊，带我们进入到你宝贝的话语的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啊仍然切切的求你十字架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和遮盖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让我们现今在你复活的身体的里面有盼望，有指望，有平安，有喜乐。当我们下午要在这里奉你名聚集的时候，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面对面的啊来遇见你，经历你在我们生命中间那个信实的同在，啊，也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单单的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啊，当我们要进入到以斯拉记四章的经文中间的时候，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圣殿的工程受阻，啊，让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的思想，一些的省察和反思，啊，在我们的侍奉的工作中间啊，我们能够坐在你的心意的里面讨你的喜悦，求你祝福带领以下的光阴，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好，今天讲的题目呢是教会的强基工程，啊，我发了这题目的时候呢，啊，就有弟兄在后面给我做了后缀，啊，应该叫续集，或者叫强基工程二，这个等等都可以。其实我想可能最贴切的，因为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嘛，恐怕应该叫做教会的强基工程之啊圣殿建造受阻，啊，这样可能就会比较准确啊，或者完备。所以很感恩啊，欢迎你们这个对这些讲到的信息这些的题目啊去提出你的不同意见，提出你不同的这样的看见和补充啊，我们都在主的里面去感恩啊。所以今天在这里讲到的题目呢是教会的强基工程啊之圣殿建造受阻。那么这一章呢，刚我们读下来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啊，当地的人呢，他们开始这个破坏啊，回国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建造这个啊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建造这个城墙啊，这样一些计划。啊，当他们要去做的时候呢，很快很迅速的就遇到了许多的反对啊，许多的这样的阻止的这样的工作。那刚我们读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记着呢，是古列王啊，那个波斯的那个开国皇帝那个古列王，他在位的时候啊，大概是在主前的559年到530年这个期间啊，古列王当时在位，这个期间的时候呢，这个建殿工作受到阻止的事情啊，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从第六节开始到了后面的23节的这个表述里面呢，啊，他其实所讲到的呢是这个犹太人在亚哈随鲁王和亚达薛西一世期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遇到拦阻的事情。其实他这个之间呢，相隔了几十年，相隔了大概60-7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在这个以斯拉记的这卷圣经中间很奇妙，神竟然许可作者这样把几十年以后发生的事也提到前面，在第四章这里一同来表述那很有趣的就是他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在重建圣殿也好，你是来重建这个城墙也好，都会遇到拦阻而且这种拦阻呢是自始至终伴随在整个重建的过程中间的所以圣经在这里用一章讲重建过程中间被拦阻以至于这个工程就建不下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花这样下午的时间一起借着这一章的经文我们来看教会墙基工程中间的这个圣殿建造的这个受阻其实还包括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建造受阻，但是这个地方没特别明确的去强调，但是作为圣经的背景的这个历史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横跨了上百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最后呢，直到这个古列和亚哈随鲁两个王中间有一个叫做大力乌王圣经当中记着这个好王，他做了很多好事在这个他执政的年间呢最终圣殿被建成横跨了20年横跨了20年的时间，最后圣殿建成。那我们今天着重讲的呢是这个建造工程呢它受阻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交代说这个工作呢被拦阻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呢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容我们与你一起建造吧，因为我们也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我们常常的祭祀神我们读圣经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会有点诧异，对不对我们要建城墙我们要建圣殿，这么大的工程需要很多人来做，这很辛苦的工作，这个时候呢有当地人跑来说哎，我们愿意帮你，和你一起同工我们应该欢呼雀跃，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有人这个愿意来和我们一起建造才对，对不对？可是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却是这个当日的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些的领袖所罗巴伯他们就断然的拒绝了这些当地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帮助断然的拒绝了他们的帮助。那我们去看到说呢，那拒绝一定是有原因的嘛，一定是有原因的，如果他是助力肯定会邀请他一起参与，但是既然拒绝他就说明他们可能在中间起到的作用不是正向的，不是积极的可能是很负面甚至是这个中间有很多败坏的这样的一些的轨迹在里面所以才拒绝他们。那首先在这里和大家讲的就是建造工程受阻的这个原因嘛我们凡事都要看这个原因为什么会受阻，对吧？首先我们也讲它的外因就是从外部来看它的这个原因是怎样的建造，对，可以，好，省略建造的外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仇敌的诡计仇敌的诡计。经文原本跟我们交代说当地的这些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要来参与这个神的殿的这个建造，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诡计在里面是一个诡计在里面。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大概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这里所提的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人那从经文的圣经的历史的背景里面去看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们其实是被那个亚述王从巴比伦等地迁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些外邦人。这件事在历史上呢发生在列王记下的17章24节那里记着的因为不乐意看见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的故土复兴不愿意这个以色列重新做大，所以呢他们就想方设法的要来压制这个以色列人，要来破坏他们所做的事这是这个地方所被称为的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其实确切的说呢，他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一些的外邦人那之前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亚述帝国为了更好的统治这个巴勒斯坦这地那当日就从外面迁了很多的外邦的移民进来来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定居，在这个地方生活。这个像其实很历史上很多的国家和民族都曾经做过这个事情 啊，就是做这个民族迁移。迁移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去这个去在他们中间去掺杂，啊，让他们可以不至于这个很团结，啊，去对抗这个官府的统治，啊，或者做一些这个统治者不希望看到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就迁一些人来，让他们住在这里，啊，就是这里所指的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在撒玛利亚的这个啊这些的外邦人。那么他们呢是来自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在尼希米记的四章十一节也有提醒我们，尼希米称呼这个参巴拉和他的追随者为敌人的，啊，那尼希米那个时间主要是建造城墙，所以从建殿到城墙这个中间始终都不乏敌人来围攻，来抵挡，来阻止他们，啊，那么撒玛利亚被毁灭这件事大概是在主前的722年的，那当时仗打完了以后呢，亚述王就强制这个米索波大米的亚兰人把他们搬迁到这个撒玛利亚，啊，那搬来就搬来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更重要的是你看这些人啊，他们的作为，这些人呢不仅侍奉他们的神，又同时侍奉耶和华为他们的这个土地神，啊，作为他们侍奉的诸神中间的一位，啊，这个好像历史中间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很多的时候像是似曾相识的啊这样一个场景。那么亚述王呢，就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这是在列王记下17章24节告诉我们的。那这个是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就是移民进来，那移民进来以后，这些人呢，他们啊住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当然以色列已经是少数了，他们大部分外邦人在这里，于是他们就拜各样的神，拜各种的偶像，好像回去啊，起初以色列先祖的时期，去到那个迦南地一样，然后迦南人有诸神，好多的神去拜，啊，那撒玛利亚地也是这样，啊，随着这个主前700多年的时候。亚述王的移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撒玛利亚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他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他拜偶像，这个很容易去识别啊，但是他又拜偶像，他说他又敬拜耶和华，这个事情呢就有点让人啊发迷糊，对不对啊？你会觉得说啊，他到底是我的弟兄姐妹吗？啊，他到底是敬畏神的人吗？就会让人这个啊这个心里头就比较难以这样去分辨。啊，然后以至于一些的这些犹太人啊，就把自己的子女嫁给他们，他们相互之间就通婚啊。那么通婚了以后呢，就回到了啊所罗门王那个年代，所罗门因为娶了一些外邦的女子，那些女子呢就拜各样的神，所以所罗门也随从他的妻子去拜各样的神，以致整个以色列陷入最终啊。那以色列他为什么被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拜偶像嘛，啊，拜偶像起初怎么发生的，就是这样发生的嘛，掺杂啊，就是一些人他又拜偶像，他又说他是敬拜神的，啊，这个极具迷惑性，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在列王记下的17章29到33节里又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啊，这些民呢，他们又怕耶和华神，然后呢又侍奉他们自己的偶像，并且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这是列王记下的啊17章41节这里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啊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经历被掳啊，他们在外面这个很惨啊，然后好不容易这个啊蒙神这样怜悯他们，让他们可以重新回来耶路撒冷，回来起初应许他们的家园之地。啊，但是回来以后呢，马上有一堆人来围上来说，哎，咱们一起干吧，啊，这个我们很愿意帮助你们啊，我们还是这个大家团结力量大，是不是？然后在一起，目的是什么？继续跟他们融合嘛，就是跟他们掺杂在一起，再次把以色列拖下水，让他们再次进入拜偶像的这样一个极大的试探里面。那很显然，再次会面临着神严厉的审判，啊，那感恩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些的领袖们啊，他们头脑很清醒。啊，他们断然拒绝了这些当地的这些撒玛利亚的啊这些人他们的提议。 所以说他们要来参与圣殿的重建，这个其实是啊从仇敌来的一个诡计啊，很恶毒，表面看起来很美好，但其实很恶毒啊。好像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你会传福音会遇到一些人，他说哇我什么都信的啊，我见到庙我就烧香啊，你喊我到教会礼拜我也去的啊，我也敬畏神的，哇你听到、啊、这个人很好，他好像是信的哦，对吧，你心里就好像很接纳他，其实怎么样，其实他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啊，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我们敬畏的是那个独一的真神，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唯一一位，对不对啊，他没有可能说这个啊我敬拜耶和华真神，然后我还这个看见那个泥巴的木头的我也去拜，我也去上香，然后我也去磕头，然后说这个都是信仰嘛，信仰都挺好的啊，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你跟着他一起啊，你跟他玩，有一天的时候看见一个巨大的佛的时候，你就腿发软手发抖，就不由自主的要跪下去拜他，对不对，然后就不是说这个不是说你带他一起来敬畏神，而是他带着你一起去拜偶像啊。那历史中间太多的经验这样告诉我们啊，所以当你身边遇见这样的拜偶像的人，说来这个跟你建立关系啊，跟你这个很合作啊，这些时候你真的需要很小心啊，需要很小心，因为历史上就是这样真实发生的啊。当你那样做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很大的亏损啊，去领导。那么当这个这些外地的移民被迁移来到这个地方，哦，这个撒玛利亚就是今天的那个大马士革，你们知道是哪里喽？叙利亚啊，就那块土地，从起初到如今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改变过啊。所以你看到那个地方就是每天打，就没有办法有平安啊，没有办法有平安啊，因为他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审判中间。那这件事呢，其实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啊八节那里，在很早就有预言的。啊，在以赛亚书的七章八节告诉我们说，啊，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守城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那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是在主前的734年的时候，啊，先知发出了这个预言啊。那当时这还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啊，这个大马士革，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它是撒玛利亚的首城。那啊，亚述人后来为了这个啊，为了去啊阻碍这个犹太人他们这样的民族精神啊，就故意的去制造了一个混合的宗教啊，在这地方制造这样混合的宗教。所以啊，这件事后来就是他们的移民政策啊等等的叠加啊，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啊，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呢就不接受他们的帮助啊，避免这样的一个混杂在一起啊，当这个混在一起的时候，随着频密的这种交往啊，通婚啊，很多这样邪淫的事情啊就会发生。这个和出埃及记34章16节啊，摩西律法对以色列的这个规定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啊，这个使他们陷入到极大的危机之中啊。那以色列民呢，也是神从万民中间特别分别出来的，所以神赐给他们是有一项特别的任务的，对不对啊？他们要在万国万民万族中间去做耶和华神的见证啊，就像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弟兄姐妹啊，你都担负着神给你一个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使命啊，在你的家里，在你身边的环境里去做那位创造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的那个荣耀的见证啊。所以当你的见证失败啊，当你软弱跌倒你犯罪，然后呢你的这个见证呢就亏缺神的荣耀啊，然后就使自己受亏损，也让别人去跌倒。那当日的以色列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如果他们的血统受到污染的时候，他们就会很难啊达成这样的使命。所以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当建设的施工开始的时候，就面对着这样仇敌的诡计，要求跟他们混合啊。混合主义者的这种要求在神看来是极其可憎恶的啊，极其可憎恶的，因为它非常的危险啊。 光明和黑暗不可共处，神的圣殿和偶像也绝不能一致啊！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也有记者去提醒我们。那当时呢，亚述王的移民移去撒玛利亚完成之后呢，曾经要求他们要在西乃山重建圣殿，建立圣殿以后，让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去敬拜上帝啊，以及敬拜他们原始的诸多的偶像。所以你就会发现，作为当时的统治者而言，这就是出于他的一个混合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政策的目的使然啊，他去落实去做这些事。那这的确也给历世历代以来的教会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非常恶劣的一些的影响啊，一些的影响，包括一直到今天啊，一直到今天啊，那教会也面临到这种世俗主义的这些的混合啊，很多就告诉你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世界就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你非要那么奇怪干什么啊？你非要那么坚持干什么啊？所以很多的问题就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带来败坏。所以任何牵涉到信仰和侍奉的事啊，在神的眼中，他要我们保持绝对的纯洁啊，以能蒙神悦纳。他要我们是圣洁的啊，才可以见他的面。那犹太人从前是因为又拜真神又拜偶像，所以带来他们亡国的悲惨的这样的命运啊，所以此时此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谨慎啊，特别的谨慎。那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中间的时候，也可以有一颗啊谨守的心，谨守的心啊，去抵御这样的一些世俗化对教会的这种影响和败坏。那基督徒呢，在我们信仰上面呢，有时候该坚持的就是要去坚持啊。现今的社会的潮流和趋势，它是倾向于所谓的妥协和宽容啊，包容啊，就是我们什么都包容，什么都可以，哇，这个其实对于神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过程中间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就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就有发生过教会会面临一个选择，不信的人需要借教会的地方来举行婚礼而且讲我们愿意捐钱给教会然后这个我们用你这个地方来这个举行一个婚礼嘛，就是要婚礼的那样的一个氛围，那种感觉，对不对？那这个在教会里就会引起大家很大的这个争议，对不对正方也能找到一堆的理由，反方呢也能找到一堆的理由，觉得说我们可以接纳这个教会讲神就是爱我们要爱他，接纳他在神的教会，对吧？那反方说那这个地方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圣洁的，对不对？怎么可以让那个不信的人在神的教会里，然后说他这个捐献一些钱，然后就给他在那里举行婚礼？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在中间会产生许多这样的争议。那其实这些只是诸如此类的这种问题会非常的多会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从圣经中间去看的时候，我们回去这个起初当以色列人的圣殿重建的时候，他们的领袖的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我想也就会给出我们一些的指引给出我们一些很好的带领那属神的就当是圣洁的，就当是分别为圣去归给神的去归给神的，不可以这种很混合的很模糊的这种概念去在神的家里去行事。那第二点呢，我看他的外因呢，圣经提到的就是关于外邦人的恐吓和扰乱在以斯拉记的四章第四节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并且原文的这个时态是指的经常性的将来时态这种扰乱从第一天就开始，现在在进行，一直到将来还是这样始终这样的去扰乱他们，去恐吓他们，让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些惊慌的这样的一些的困扰去拦阻他们，使他们建殿的工作没有办法去持续。这个在后面的下文里都有很清晰的一些介绍，那我就不去多讲我想说的是，其实今天我们谈宣教，我们谈一些这个宣教士在工厂的种种的不容易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说当一个宣教士他照着神所指示的他要去的地方，踏上那个宣教工厂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是这样面临许许多多的 啊，这些的拦阻，这些的惊扰，啊，这些的这个扰乱，啊，这些的恐吓，啊，从他开始第一天踏上这个宣教路程开始，他就面对这种征战，非常的真实，对吧？我记得我们那个韩弟兄那年刚刚到了工厂，然后那年就牙疼，哇，疼了好像大半年吧，疼的人整个就灰心，这个整个就没有办法，觉得什么都不能做了啊，这个样子。啊，就是会面对这样的一些的攻击、抵挡和扰乱，啊，使他们的手发软。那这个地方也一样啊，你看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知道吗？那手发软是什么概念？就是把人吓到发抖。就我来做工，我要建造这个圣殿，哇，那些人就天天威胁要杀死我啊，天天要威胁这个威胁我的这个家人的安全等等，然后以至于我非常的忧虑和担心。啊，手都发软，都发颤的这样一个地步，啊，这是当日在这个圣殿重建的时候，我们看到来自外界的这样的干扰。第三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还有来自仇敌的这样的控告，啊，仇敌的控告。那在四章五节说，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啊，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啊，这是什么人做的事呢？啊，就是当地的那些的仇敌，他们做的事，他们会买这些的谋士，在王的身边去说动王的心，啊，来以这个政治逼迫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建造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啊。那么在第四章六节说，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那这个地方第六节的时候，其实是在讲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事情了啊！一个新王刚刚登基啊，他们就去控告这些犹太人，说他们建城墙啊，说他们建他们的圣殿，应该拦阻，应该王应该阻止他们啊，不允许他们这个继续的去建造下去啊！请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提到的是仇敌的控告啊，你看到的是一些人啊，当地的那些人、那些地方官啊等等，那些外邦人。他们跑去王的那里去啊，控告，要求这个停止这个建殿啊，停止建城墙的这个工作。但是提控告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应该有一些的敏感啊，因为提控告的时候呢，它往往是和撒旦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撒旦就是最初的那个控告者，神的子民所遭遇的一切的敌对的行动，都是从那个恶者的火箭来的啊。以弗所书六章那里告诉我们。啊，那有一个恶者，那个魔鬼撒旦，他会一个一个的射那个火箭，火箭就像是什么，就控告人的。他从起初就是控告人的。启示录的十二章十节有告诉我们，啊，我听见他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啊，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弟兄的是谁？很显然是那个魔鬼撒旦啊，魔鬼和撒旦。当这里去提出那个控告的时候，都是神的那个百姓的那个仇敌他所做的事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也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当你要去做这样的建造的工作，要在教会里做一些的事工的时候，那是会面临到那恶者的控告的啊。提那个控告，这个往往是给这历代以来的教会带来极大的这样的破坏，带来极大的这个伤害的这样一些事情，就是借着这样的控告啊。所以啊，如果哪天你遇到有人在你旁边说要控告谁啊，要控告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大概需要很小心，你需要很谨慎啊，你大概需要明白他背后那个力量、那个势力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啊，那控告人的从来都是那个撒旦，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的那一个。所以谈控告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啊。那早些年的时候，教会中间出现很多的啊破坏，很多的教会被查抄啊，不是外面什么人来查抄你，就是因为内部有人去控告，有人跑去控告，所以这个教会就被取缔了，这个教会就被查封了，绝大部分是这个情况啊。那因此这个去控告的啊，你知道他所做的是谁的工作啊，他在做的是什么工作，一定要有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分辨力啊。同样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要控告的时候，你需要很小心的为他祷告 啊，需要很小心啊，这一定是从那个恶者来的。那起初也是一样啊，仇敌就是这样的去控告他们重建啊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所以很难啊。这个起初就有撒旦有这样的啊，去和撒旦有这样密切的关系的。到了以斯拉记四章八节的时候，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的人，也上本奏告亚达学习王啊，这是当地的这个地方官了啊，然后他们也起来去啊控告这些的啊以色列人。所以以斯拉记呢这样记载这个一连串事后啊，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些先后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说，从始至终有人去控告啊，上去控告，不允许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啊，不允许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所以他面对很大的啊这样的拦阻。那么然后啊很我觉得很这个让我们觉得惊叹的就是啊，这个控告我们常常觉得它是不好的，对吧？它是说坏话啊，它要定你有罪啊，然后等等。但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呢，看这个控告的时候呢，其实让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时候的这些的犹大人，他们也挺尴尬的，他们也挺尴尬的。为什么这么讲？啊，如果控告你都是这个莫须有的、胡说的，然后这个污蔑你的，那也就罢了。这个地方控告的事情怎么样？是属实的，啊，就是别人告你，然后原来你真的有事儿。啊，你还不能分辨这个事情，还就是你干的，啊，你真的在这个地方劣迹斑斑，哇，啊，那这个就很尴尬了，对不对？啊，这件事情就很尴尬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看他们这个上奏啊，这亚达学习王的这个四章的十二节，啊，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助力根基，建造城墙，啊，请注意。措辞很严厉，说这些人是干什么反叛的啊，恶劣的城，反叛的，首先他们是造反的啊，他们这个都是不好的，很邪恶的家伙。而且他们如果建造这个城呢啊，他们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啊。意思什么？他们建好了以后呢，他们一定就不再接受波斯帝国的统治啊，他们肯定就要造反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很大的帝国就有很大的损失，啊，然后这个四章十五节说，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这些事说的是什么呢？啊，那说它是反叛的城一点也不假啊，在主前701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犹大就反叛这个亚述王。啊，那在主前的这个600年和589年的时候，他们有反叛巴比伦王，啊，所以查看这个犹大人他们的历史，往前查他们几百年，他们的确就是这么干的，就是劣迹斑斑的，他们就是一个反叛的城，然后以至于最后被这些的巴比伦、被这些的亚述所灭，啊，那原因也是因为先跟人家签了约嘛，说我们大家好好的相处啊，我们接受你们的这个统治和领导。然后过后呢，想想不对，然后又去反叛啊，然后这个啊，又去这个攻击这个宗主国，所以历史上呢，啊，这个的确是他们所做的，这是他们的作为，啊，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仇敌以此来控告他们的时候，啊，他们还真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啊，就好像今天啊，魔鬼撒旦抓住啊某一位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去控告他的罪行的时候。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这个弟兄姐妹他真的犯了这些罪，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在这个罪上到今天都没有悔改啊，那你就可想而知这样的啊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啊，在以斯拉记的四章十九节，王的回复说啊，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啊，从古以来他们就是这样的啊，他们就是这样的去背叛列王的，他们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很糟糕啊，所以他们啊根本没有这样的忠诚于他们先前的啊这些宗主国的先例啊，那现今啊在我波斯王的治下，那恐怕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申帅啊他们去这样控告的时候，那王拿来看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告得很有道理啊，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接下来的时候呢，逼迫就临到了啊，逼迫就临到了官府的逼迫。在4章21节的时候说，现在呢，你们就要告示啊，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啊。所以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啊。先是民间的反对，这个背后的控告，然后呢，现在是从这个最高这个统治机构下令啊，不得再建，然后这个全部停下来，停工，不得建造。所以这就是当日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建造过程中间被啊这个建造受阻的这个外因，就是从外面所发生的这些拦阻的这些的事情啊。那从以斯拉记的这个4章7到23节开始记载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立圣殿的根基，以及到后来这些的敌人们想尽方法的这个拦阻圣殿的工作啊，那是否仅仅就是我们眼见的这些的原因导致这个城墙的建啊，这个城墙和圣殿的建造受阻呢？啊，是否仅仅于此呢？啊，我想我们回到圣经背景的资料里面去查考的时候，会给到我们一些更多的看见啊。所以第二个方面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城墙建造啊受阻的这样的一个内因啊，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因。首先提到这个建造受阻的内因，第一点呢，就是因为自身是有破口的啊，就是自身是有破口的啊，这个工作做不下去不是单纯光怪别人的，跟自己有关系的，对吧？刚才已经讲了，因为在历史上自己的确是劣迹斑斑的啊，那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破口呢，就会招致撒旦这样的控告啊，过往的劣迹会成为撒旦控告我们的理由啊，过往我们种种的这些的罪，种种的这些的啊，这些的啊不合神心意的啊，这些的东西，我们得罪神的这样的一些的罪，它都会成为撒旦控告我们的理由啊，控告我们的依据，使我们的啊这样的工作呢去受亏损。那么这个利弘呢，他指控理由很充分啦，在犹大衰落期间的时候啊，他们的王都和埃及、亚述、巴比伦曾经都先后立约的啊，都立约要大家和平相处，这样共同啊共同发展，这样彼此包容的。但是接下来很快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就拒绝这个向亚述和巴比伦进贡啊，然后毁坏他们起初这个所立的约。那这些都是历史中间的事实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确是违约的一方啊，的确是理亏的一方，那这些都是事实，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很好的历史记录啊，他们没有很好的见证啊，好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说没有好见证，对吧？啊，去传福音的时候会遇见说啊，我因为那个人，所以我不进教会，所以我不信耶稣啊，为什么呢？啊，他天天在村子里骂人，逮谁骂谁，骂的才难听的啊，他信耶稣的，他信了好多年啊，那这个成为什么？成为这个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的啊，这样的理由。所以过往的这些失败的见证，自身的这些破口，会招致撒旦的控告，这个弟兄姐妹要去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们圣餐，每次我们祷告，我们之前都会弟兄姐妹好好的认罪省察祷告啊，因为你的罪是那恶者在神的面前控告你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啊，你说你的从神来的这个平安，你跟神的祷告，这个是受阻隔的啊，罪使你和神之间有阻隔，你们的关系是不通的啊，是不通的。所以撒旦很会抓住我们生命中间的这些的破口啊，抓住我们的破口去控告我们，以至于破坏很多的教会的一些事工的工作啊，所以这也是教会事工工作很多时候很难的原因，很难的原因。你发现小组里头哇，弟兄姐妹就是不同心啊，为了一些很简单的事情这个起纷争啊，这个关系很紧张啊，以至于我不想去聚会了啊，那组长我不要做组长了啊，我不要这个服侍他们了，然后等等的，对不对啊？其实中间往往是因为啊，彼此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里面有破口啊，当我们知道说有这样的破口在的时候，就招致仇敌的控告啊。那犯罪呢，往往使神的百姓呢啊被撒旦这样的去控告我们，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啊，警醒的心啊！我们发现，我们省察我们生命中间的破口的时候，啊，我们就好好的 啊认罪悔改啊，我们好好的认罪悔改，去堵住这个其中的这个破口，以至于啊让这个撒旦他没有办法借着这个破口去控告我们，去破坏我们啊在神的面前的这样的侍奉，我们的见证啊。那这个是内因的第一点啊，因为这个生命是有破口的。第二点呢，我们就看到是因为犹太移民他们的胆怯啊，百姓们的胆怯。什么是胆怯？就是害怕了啊，就是害怕啊。我们太容易被恐惧去抓住啊。在以斯拉记的四章四节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手发软，都发抖，吓坏了，对不对？被恐惧抓住，这个时候怎么去建造嘛？这个工作还怎么做下去嘛？啊，大概率就瘫了嘛，是不是？啊，我们有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的经历，出去去宣教的，到了那个工厂，哇，神就借着某一件事情，一下子就使你丧胆，啊，你到那个地方就吓坏了，然后就是什么工作都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了。这个真的太常见了，在工厂上，啊，仇敌常常的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攻击和破坏啊教会的这样的一些的工作，啊。那起初也是一样啊，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百姓也被他们吓得手发软啊，啊，手发软啊，有的，啊，所以去看到这个，当去百姓落入到这样一个恐慌、这样一个胆怯的里面的时候，这些扰乱他们的，他们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啊，使得我们的工作就停滞不前，啊，那事实上当日的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一样了啊，他们就停下来了啊。当日这个所罗门去建造第一圣殿的时候，那么辉煌伟大的啊工程，然后七年的时间就做好了，然后现今做了一个又瘦又小的圣殿，做了20年，对吧？中间其实停了十几年，什么都没干，就因为大家都吓坏了，没有人敢再去添一砖或者加一瓦啊，他们整个被吓瘫了啊。所以施工中间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弟兄姐妹啊要有这样的敬拜，对吧？教会要各样的啊培灵啊，要各样弟兄姐妹的团契小组的聚会，因为我们都会的啊，我们都会面临到像当日的这些的犹大的百姓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就是被仇敌去惊扰恐吓，以至于吓得这个手发软啊，站都站不起来，瘫在那里的，都会的。但是感恩的就是因为神的计划、神的命令、神所要做的，他一定要做成的，啊，他一定要做成的。只是在这中间，让我们看见人因着这样的软弱和丧胆所受的亏损，啊，圣经原本的把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好，这是犹太渔民他们的胆怯。第三个内因，我们就看，哦，这个提到他们的胆怯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其实啊，他们还要面临到这个官府的这些逼迫，刚才也有提，就是在四章的23节那里提着说，这个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同党面前，啊，他们收到了王的回应以后，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啊，带了很多人逼迫他们，停不停？不停就把你抓走，就把你关起来，对吧？就查抄你的财产，啊，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啊，教会所面临的那些的逼迫，嗯，好，第三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内因呢，是百姓他们消极的一个建殿态度，啊，他们消极的建殿态度。讲这里一定会有人反对，是不是？啊，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哇，他们如同一人，啊，他们所有的事工大家都起来很奋心，要建造耶和华神的殿，啊，怎么到这个地方又消极了呢？啊，看这个同时期的这个先知哈该书啊，哈该书的啊第一章啊第一节到8-9节这里，其实有告诉我们的啊，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啊，神借先知向他们说话了啊。通常这个神也不是很随随便就叫一个先知去跟他们说话。一定是在他们整个历史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啊，或者一个转折点的时候，神去向他们说话，说什么呢？在哈该书的1章2节记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啊，这是神说的，神在表述 神在重复这个犹大百姓他们说的话。百姓怎么说呢？啊，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啊，神借着这个先知哈该说话的这个时期大概是什么时间呢？有一个列王的这个表格给大家看啊，可能会明白一点啊。我们看大概波斯王古列的这个时间呢，啊，主前的550年，530年这个期间呢，他准许犹太人回国建殿的，这是以斯拉记的一章啊一节啊四节啊这个地方。那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我们那个但以理书的作者，那个但以理啊，那个先知的啊，但以理书的那个写作的时期，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的，啊，在大概主前536年了，所以放在这里，这个只是插入，告诉大家讲一下，啊，那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古列王，然后下来呢，有一个叫冈比西斯，圣经没特别准确记他，但这个王其实很厉害，他很能打，他把那个埃及给攻占了，给征服了，那圣经没记，我们就不讲。然后呢，第三个王呢，就是大力乌一世。啊，主前的521年到主前的486年的，那先知哈该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时候呢？哈该说话的时候呢，是主前的520年。好，弟兄姐妹，从古列批准他们回去建圣殿的550年，啊，大概回去在536、537那个时候吧，然后回去建殿，然后见到哈该先知现在向以色列人说话是520年，过去了多少年？十几年了吧，15、16年应该有了吧，
15年，
对吧？他们回去已经建殿建了十几年了。我们刚才说了，那个所罗门王建第一圣殿的时候7年时间，哇，那前无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圣殿就被建成了，对吧？那么奢华啊，那这个瘦小的圣殿现在建了十几年了，现在先知向这个犹大的百姓说，这百姓给他的回话是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你听明白了吗？啊，神在古列王年间就让他们回去建圣殿了，建了十几年了，现在民间的声音说啊，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对吧？啊，我们宣教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啊，我们做这个事工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啊，是不是？怎么就要做这个工作了呢？啊，其实已经十六年这样已经过去了。但是你发现圣殿仍然没有建成啊，啊，没有建成是因为什么？前面那个外因提到的外面诸多拦阻，对不对？但是内因呢？内因老百姓是什么态度呢？这些神的百姓什么态度呢？神的百姓说还没到时候，我们再等等，再看看吧，啊，再等等，再看看吧，这就是百姓的态度。所以我说，在这个内因中间有一个百姓消极建殿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因为神借着先知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警告他们，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啊。神在严厉地警告他们，因为已经十几年过来了，但是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起初神差他们回来耶路撒冷是为了建造神的殿，为了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为了叫他们回到起初应许的地上，他们好像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经文往下去看的时候呢，啊，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先知的话轮到啊，临到那个哈该的时候呢，就提到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神借着先知问这些的啊回来的这些的犹大的百姓啊，神的殿还荒凉，立了个根基然后就扔在那里了，然后都在忙着干什么呢？啊，建造自己的房子，然后装修啊，然后把各样的家电配齐，是不是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我喜欢的风格，然后以至于我住在里面可以比较舒爽啊，百姓在忙着干这个。然后当神借着先知跟他们说话，你们要该起来建殿了，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他们说哎呀，时候还没有到吧，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个要去啊再建圣殿的这样一个时机啊，啊，这是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说啊，这件事这个施工受阻，它的内因的里面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这个犹大的百姓他们是持一个消极的态度，啊，持一个消极的态度。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犹大的百姓呢，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初心使命，专顾自己。啊，刚刚透过这个先知哈该的这个话，就让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看见，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 520年，已经回来十几年了，啊，这个时候神这样问他们，啊，我想他们也没有办法回答，啊，如果换作是今天的我们，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回答，是不是？好尴尬，好尴尬，在神的面前。那么，啊，这是啊当日的这个圣殿啊建造受阻的这个内因，所以提到这样的一个外因和内因的时候，我是想啊提醒弟兄姐妹要去注意啊，其实很多外在的这些外因的发生的前提是先有这个内因的存在啊，因为他们已经不想起来建殿了啊，因为他们的里面已经失去了起初神给他们那个意象啊，他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那个信心啊，转而开始关注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圈的里面啊，以至于外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好像外面官府不给做啊，然后等等啊，这个反对啊，啊，他们来恐吓搅扰啊，对吧？这个找理由总是有的啊，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不想起来，他们自己就采用一个很消极的这样一个态度去面对神托付给他们的建殿使命，所以才有了外面的种种这些事发生了啊。所以在查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看明白啊，我们常说内因和外因互相作用，对不对？但是在啊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中间，在教会的历史中间，我们去看的时候，往往许多的事情是内因决定了外因啊，先有那个内因存在，所以才有了外面那些事的发生。那么啊，虽然敌人的啊这些仇敌的势力造成这个建殿工作的一些停顿啊，那其实本质上呢，是开始神的百姓对建殿的工作不关心啊，他们对这个工作迟迟啊不开始，好像也没有什么积极性啊，就慢慢的落入到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光景里头啊。在古列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情势其实虽然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受到这个啊有仇敌的这样一个敌对啊，重建的工作也受到一些很完全的啊反对，但是我们知道，毕竟这件事是大力乌王下令要做的，对不对？当时从政治上对他们是有利的，还是支持他们的，要他们去做这件事的，就是外部环境其实是好的，但是他们自己就瘫下来了嘛，他们这个积极性就没有了。后来的时候，那么到了后面那个大力乌王啊，在主前522年当政的那个大力乌王的时候呢，其实情势已经缓和了。这个时候他们如果起来重建圣殿啊，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大力乌王其实也很支持他们这些的工作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所以外部有没有拦阻？有，但那真的不是最主啊，真的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拦阻啊，是以色列的这些的啊领袖们啊，他们都在忙着个人的私事，对重建圣殿这么重大的任务，其实他们已经啊无心过问了啊，无心过问了，领袖也不提了，然后民间呢也大家都在忙着装修自己的房子啊，装修自己的天花板啊，大概忘了建殿的那件事了。所以大力乌当政期间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有利于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些的啊耶路撒冷的这些的领袖们，他们都只为着自己的事情忙碌啊，并没有去热心的为着重建圣殿的计划呢去付上一点的力量。所以神借着先知去向他们说话啊，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啊起来啊，你们要去建完成这个圣殿的工程啊，完成这个圣殿的工程。那我们讲到这里，讲了外因，讲了内因，我们还要去讲当这个建殿的工程被停止了以后，它其实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啊，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耶和华神严厉的警告就临到他们啊，严厉的警告就临到他们。在哈该书的啊1章5节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很不客气啊，这个听起来啊真的是很严厉啊。到了哈该书的1章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反复的借着先知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两次去提及，你们要好好的去省察你们的行为，你们在做什么 啊，你们今天干的是什么？是神要你干的吗？啊，你们现在做的事是神起初托付你们的那事吗？啊，你们自己需要好好的去省察。所以非常严厉的警告就临到了他们，啊，而且以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义跟他们说话，啊，你看圣经中间提到耶和华有各个的啊对他属性的描述，啊，对这个神的描述，但是他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已经是一种敌我关系征战，啊，是一种敌我征战敌对的这种态势的时候，会把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一个称谓放在前面。那这个时候很不幸的是，以万军之耶和华说话，借着先知向谁说？向他自己的百姓说，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然后呢，我们看神呢就警告百姓呢，他们啊就会面临到严厉的审判，会面临到严厉的审判。在哈该书的一章六节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也吃不饱，喝也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啊，什么意思？很衰败的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你们吃也没得吃，喝也没得喝，啊，穿衣服也没有什么这个保暖的这个衣服给你们穿，啊，为什么你们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呢？因为现在是万军之耶和华在跟你说话了，啊，他叫你回来建殿的，然后建了十几年，现在你们都忘了建殿了，你们在忙着建你们的天花板的房屋。啊，所以这个时候啊，神的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因为他们的啊这样的行为，他们这样的作为得罪神啊，被神这样去惩罚。第九节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你们盼望你们要多赚钱啊，你们要做这样做那样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神说啊，你们做了半天，你们所得到的确实很少啊。你们收到家里了，我就给你吹去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不过是神赐福给我们的，对不对啊？我们只是那个掌管天地万有的神的管家啊，他要拿去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啊可以拦阻啊，没有人可以去抓住些什么。上帝在宣告他的主权和他的审判，啊，你们收到家里我就吹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啊，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当日借着先知很严厉的对百姓这样的，啊，宣告他的审判。然后呢，第十节说，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好吧，啊，因为你们的缘故，因为你们不遵行神的话。啊，因为你们去没有完成神在你们生命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托付，并且你们把这个托付整个的当作不存在啊，所以这个时候因着你们的缘故，天也不见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啊，周边的一切像是被咒诅一样，那种很荒凉落败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啊，在这里去看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很悲惨的景象。在哈该书的十一章十一节说：“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新酒、油、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一切劳碌得来的啊，干旱临到地上。当干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啊那样的一种场景。总之，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被极大的破坏啊。起初那个神都是祝福人的，哇，祝福你们这个有风有雨。”啊，有奶有蜜之地，对吧？各样的看顾，各样的祝福。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切都改变了，啊，一切都改变了。这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啊圣殿建造啊被啊受阻的时候，百姓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真实的光景。有没有拦阻？有啊，啊，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当这个施工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啊一个可怜的光景，因为他们面临到神。严厉的审判，严厉的审判，啊！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有生之年不要如此的经历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好不好？啊！如果你是有这样的，啊，有这样的处境和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尽早的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去啊重新的接受他在你生命里头的托付，啊！好，那最后呢要讲的就是啊教会的强基工程啊，教会的强基工程。 那神的百姓呢啊，是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啊，要拒绝这样的混合啊，拒绝这样的混合。这个从旧约到新约也是多方的教导啊，神的子民要被分别出来，要有自己的立场。任何危及基督徒的啊，这样生命见证的啊，妨碍圣功的这些事情，一概要去避免，一概要去避免啊。在这个啊，哥林多后书的6章14节到71节，整整一大段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从这个世界中间分别出来啊，从圣洁，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啊，这个问得非常的犀利啊，非常的犀利，需要很小心啊，所以不要今天被这个世俗的这种混合主义所迷惑啊，觉得什么都可以接纳，什么都可以接受，哇，这个啊都很好啊，这个很可怕啊。圣经中间提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啊，我就收纳你们。这圣经新约的哥林多后书这里提及的啊，好像这里起初建殿的时候与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分别划清界限一样啊，圣经直接是把他们列入到这个仇敌啊，把看他们为仇敌在那里。嗯，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分别出来不是说要啊孤立自己啊，就是我跟这个世界都不相干啊，我跟你们都不相干，我都这不跟你们打交道。这样我们知道耶稣其实他是圣洁的，他没有邪恶，也没有玷污，而且他远离罪人，在希伯来书的7章26节啊有这样告诉我们。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他是罪人的朋友，他要设法的去赢得这些罪人。在路加福音15章1到2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啊。那我们看耶稣就是这样啊，他是和这些的罪啊，和这些的邪恶，和这些的污秽，然后没有什么相干，和他们泾渭分明。但是与此同时，他接近这些罪人，但接近这些罪人不等同于说和他们混合为一体啊。接近他们是为着把天国的福音啊，能够见证在他们生命中间。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说，神的子民是要从世界中间去分别出来，同时也为着使他们能够向世人做见证啊，我跟你不一样，对吧？但是我接纳你，我跟你接纳你的同时，我持守我的信仰啊，我持守神的话语在我生命中间的这些的教导，而不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这样的去和你啊混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去啊看明白啊，教会的强基工程，第一，神的百姓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一定要拒绝这样的混合啊。第二点，我们要看到说啊，当刚强壮胆，踊跃建造啊，不胆怯啊。刚强壮胆，踊跃建造，不胆怯啊。那啊，刚才中间的时候已经有提到，我们的确会在许多的时候啊，我们会被这个啊仇敌去抵挡、去攻击、去压制，以至于我们会灰心丧胆啊，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啊两手发软，会瘫倒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今天啊，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已经胜过了那个控告我们的那个撒旦啊，那个仇敌他一切的作为，并且他已经被从天上啊降下，他已经被从天上这样被彻底的击败啊，让我们知道说靠着啊，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凡事上都当刚强壮胆，踊跃的去建造啊。若是神今天托付我们看顾小组，托付我们看顾教会的一些的事工啊，那我们也一定会遇见诸多的这样的一些的拦阻，这样的抵挡，以甚至是恐吓和搅扰。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靠着主啊，我们去刚强壮胆，踊跃的建造啊，我们胜过他一切的这样的拦阻和搅扰，我们不胆怯啊，不胆怯，因为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啊。这世界是魔鬼作王的，可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啊，我们靠着主就必然的去得胜啊。那第三点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啊，遇到这样的管教的时候呢，首当去省察自己，需要常常的省察啊，需要常常的省察。也许今天啊，你也会经历到 这个先知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对吧？劳力啊，却没有收获啊。我觉得我有一些积存，他好像转眼又把它吹去啊。我想要的东西，然后他全都不给，然后似乎把我困住啊，都是这样的干旱啊，周边都是贫瘠，许多一副衰败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中间啊。若是神许可是这样的时候呢，啊，我们当常常的去省察自己，要常常的省察啊。神借着先知哈该书的一章两次提醒百姓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我们需要自己在神的面前好好省察，是否我落入到了啊起初建殿的这些的啊这些的百姓他们一样的这个光景里头。我已经忘记了起初他给我的托付啊，我已经拒绝他起初托付给我的使命啊，我处在这样一个和他对抗啊，或者是啊处在一个灰心丧胆这样的光景里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去认罪省察，并且立即悔改过来啊，以至于啊让我们少一些的去受这些亏损。好，那第四点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到说啊，我们需要堵住破口，不给这个仇敌控告我们的机会啊，堵住这个破口，不给仇敌控告我们的机会，要认识这个仇敌他的作为啊。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要看见这个是仇敌的作为啊，这个时候哦，去好好的去省察，我生命当中有这样的破口的时候，我就堵住这个破口，啊，我好好的去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三节记着说，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啊，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啊，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是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被那个恶者去控告，但是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控告又怎么样呢？啊，无非让我的生命再次经历到啊这样的丰盛的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生命里头的这个引导和祝福啊，无非让我再次的去经历神，就是这样。我们会有破口，每个人都会有啊，我们也有时候会很清楚知道撒旦在控告我们，那么怎么办？我们就靠着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去堵住这个破口，不给仇敌控告我们的机会啊。同时我们也需要很好的警醒，对不对？很好的警醒。若是在你的生命里已经清楚地领受到上面那位给你的意象啊，像当日给这个以色列民的啊，回去耶路撒冷建圣殿建城墙都很清楚给你了，然后今天你躺在那个地方不动弹，过了十几年了，你啥事不干，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当神再次的这样借着先知去啊来找到你的时候，那你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悔改在他面前呢？对不对啊？还是说你仍然要硬着心去接受这样的亏损呢？接受这样的对付呢？是不是啊？都不效力这个啊，劳动却没有这个收获啊，这样一种光景。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记得在哈该书的一章八节，神所说的：“你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你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啊！这就是神给他百姓的托付。所以无论如何总要服侍主，对不对？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步里面，或传福音啊，或造就信徒，或栽培门徒，或这个啊各样的能行，在神的眼里看各样的善事，如此的来啊为主做见证。那这是神说他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我们每个人为啊主的荣耀而活啊，当我们如此的去建造的时候啊，当我们如此的去建造神的殿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名得着荣耀啊，神的名得着荣耀。那在啊以赛亚书的啊，在申命记二十八章的九节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启示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啊，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啊。这是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九到十二节神所宣告的啊。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一节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啊，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神起初向着他的百姓的心意，从来都是丰丰富富的祝福去领导他们，只要他们去谨守遵行神的命令 谨守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在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事工的环境里面啊，也能够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能够有看见，能够有得着，能够有启示啊，让我们的事工能够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啊，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在这里， 你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中间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在以色列历史中间你荣耀大能的作为。